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戈培尔并没有回答，一个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天正在变黑，突然他伸出手来，一把抓住窗子边的绳子，使劲一拉，遮暗灯光的窗帘嘎啦一声关上了。戈培尔转过身来，他生来就是足畸形，于是跛行过来，到了他的桌子前，啪的一声打开电灯，看了看放在西莫台上的手表，然后看着雷曼。我亲爱的将军，他温和地说道，何时和如果疏散是必要的话，那么我将会是那个做决定的人。然后他又咆哮着说，但我不想现在就下这个命令，而让柏林陷于恐慌，有大量的时间，有大量的时间。他把他们打发走，再见先生们。雷曼和雷菲奥尔离开大楼的时候，在台阶上停留了一下。雷曼将军朝外凝视，看着城市。尽管警报器还没有响，但在远处，探照灯已经开始触摸夜空了。雷曼慢慢地拉上手套，同时对雷菲奥尔说道，我们面对着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任务，它没有成功的机会。我只能希望能发生某个奇迹来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在柏林被围困之前战争就结束。他看着他的参谋长，否则的话，他又补充道，那就让上帝来帮助柏林人吧。又过了一小会儿，在他位于雷恩佐伦汽车道的指挥部里，雷曼接到了陆军最高指挥部打来的电话。雷曼现在得知，除了最高统帅希特勒和柏林地方长官戈培尔之外，他还是另外一个当权者的下属。他被告知，现在正在做安排，让柏林防区最终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和其指挥官哥特哈德·海因里奇的管理之下。在读到海因里奇的名字时，雷曼感到了那种看到了希望的初次激动。他指示雷菲奥尔，一有机会就向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部介绍基本情况。只有一件事情令他担忧，他不知道让柏林在海因里奇的庇护之下，同时他又准备在奥德河阻击苏军，海因里奇会有什么感觉。雷曼很了解海因里奇，他能够想象得出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矮个子会有什么反应。荒诞，海因里奇气冲冲地说道，荒诞。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新任参谋长是埃贝哈德·金策尔中将，作战部部长是汉斯·艾斯曼上校，他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荒诞似乎是一种轻描淡写，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把柏林防区附加在海因里奇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司令部上，这个提议在这两位军官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他们也看不出海因里奇应该怎样指导或者甚至监督雷曼的防御行动，但是距离就使得这个计划不切实际。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离柏林有50多英里远，显然不管是谁提出的这个主意，都似乎对海因里奇面对着的棘手问题所知甚少。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陆军最高指挥部的作战部官员们小心翼翼地把柏林防御的提议交给了金策尔。这个主意是试探性地提出的，几乎就是一个建议。现在海因里奇在他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子，前线的泥土仍然还留在他的老式裹腿上，他向他的下级清楚地表明，就他而言，这个计划将还是那样，是个建议。维兹瓦河集团军群有一个任务，在奥德河上阻止苏联人，除非强迫我，海因里奇说道，否则我不打算接受柏林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意识到城市人民的困境，却是柏林激进300万人民的命运经常出现在海因里奇的思绪里。柏林成为一个战场的可能性让他老是提心吊胆，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陷于怒射的炮火和巷战之中的平民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认为苏联人是无情的，而且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也不能指望他们把军人和平民区别开来。然而在这个时刻，竟让他承担柏林及其平民百姓的问题却是无法想象的。维兹瓦河集团军群是在柏林和苏联人之间仅有的屏障，而且一如既往，海因里奇所主要关心的是他的士兵们。这位脾气暴躁好斗的恶矮子对希特勒和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古德里安表示出了狂怒，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故意要牺牲他的士兵的生命。他转向金策尔说道，给我接古德里安，自从一个星期以前担任司令一职以来，海因里奇一直待在前线，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司令部到另一个司令部，和师长们一起制定战略，访问防空洞和掩体里的前线部队。他很快就发现他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军队只是名义上的集团军而已。他惊骇地发现大多数部队是用分裂出来的小部队以及早就被消灭掉的一度骄傲的师的残余所充实起来的。在他的军队当中，海因里奇甚至发现了非德国的部队，有北国师和兰德尼师，他们是由亲纳粹的挪威和荷兰志愿者组成的，还有一个由苏联战俘组成的编队，其领导人是不久前的基辅保卫者一位受人尊敬的军人安德烈 A. 弗拉索夫中将。他在1942年投降之后被说服组成了一支支持德国反斯大林的苏联军队。弗拉索夫的部队令海因里奇担忧，在他看来有最微小的机会他们就会开小差。海因里奇的一些装甲部队处于良好状态，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依赖于他们，但整个局面是严峻的。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苏军可能有300万之多，在北方防区的冯曼托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与在南方防区的布瑟第九集团军之间，海因里奇总共有大约 48.2 万人的兵力，而且几乎没有后备队。除了极端缺乏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之外，海因里奇的另外一个不利条件就是设备和补给品极端短缺，他需要坦克、机动的大炮、通信设施、火炮、汽油、弹药，甚至还需要来复枪，补给品太短缺了。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发现一些补充兵员来到前线带来的并不是来复枪，而是反坦克火箭筒式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每一件只有一枚炮弹，这是发疯。艾斯曼告诉海因里奇，这些人发射完第一轮之后应该怎样作战呢？陆军最高司令部期望他们做什么？就像使用警棍一样使用这些没有弹药的武器吗？这是大规模谋杀。海因里奇同意，陆军最高司令部指望这些人听天由命，我可不会这样。海因里奇采用在他的权限之内的一切手段，试图整顿他的设备和补给品的局面，即使某些用品几乎全部消失了。他最缺乏的就是火炮，苏军已经开始在奥德河及其沼泽通路上架桥，在一些地方这些洪水上涌的河有2英里多宽。附属于海因里奇军区的特种海军部队沿河布上了水雷以便炸毁浮舟，但苏联人立即采取对策，立起了保护网。从空中轰炸桥梁建筑是不可能的，德国空军官员已经告知海因里奇，他们既没有飞机也没有汽油来做这项工作，他们所能提供的充其量就是单个的飞机用以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种武器能阻止苏联人的狂热建桥，火炮，而海因里奇的火炮又是非常之少。为了弥补这种造成严重损害的短缺，他命令把高射炮用作野战炮。 海因里奇分析说，尽管这意味着从苏军的空中打击中获得的保护要少一些，但这些大炮用于野战却更为有利，而且这个举措确实缓解了形势。单是从石切青地区，冯·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军就获得了600门高射炮，每一门高射炮都得用水泥固定起来，因为它们体积太大了，不容易移动，难以安装在汽车上，但它们却有助于填补空白。然而，尽管它们威胁性地在其应该在的地方，却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开火，弹药严重短缺，因而海因里奇决心节约地使用他所拥有的那点弹药，等着苏军开始猛攻。正如他对他的参谋们所说，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弹药阻止苏联人建桥，但起码能减缓他们。艾斯曼上校对形势的看法要更悲观一些，他后来回忆说，这个集团军群可以比作一只兔子，出神地注视着一条想把它吞掉的蛇，兔子连一根肌肉都不能移动，而是等待着蛇闪电般的迅速发动攻击的时刻。海因里奇将军并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即这个集团军群以自身的力量为基础，是不可能采取更有意义的措施的。然而，在指挥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海因里奇却奋力克服了几十个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就像在莫斯科时的海因里奇一样，他对他的部队是既哄骗又激励，既向他们大声咆哮又夸奖他们，努力给他们一种战斗士气。这种士气既为他赢得了时间，又有助于救他们自己的命。不管他私下里的感觉是什么，在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看来，他都是那个吓不倒打不碎的传奇人物海因里奇。而且他仍然在与他上级疯狂和拙劣的判断进行战斗，这符合他的性格。现在他的火爆脾气针对的是希特勒和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古德里安。在海因里奇接替希姆莱的兵权的那一天，苏联人包围了科斯琴镇。3月23日，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发动了两次进攻，努力要突破出去与保卫科斯琴的孤军会合。海因里奇同意布瑟的战术，他感到这些战术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可以在苏联人巩固他们的阵地之前把这座城镇解救出来。但苏联人太强大了，这两次进攻最后都成了灾难。海因里奇把结局汇报给了古德里安，古德里安不客气地告诉他必须再发动一次进攻。希特勒想要这次进攻，古德里安也想要，这是发疯。海因里奇生硬地回答说，我提议命令在科斯琴的装甲部队突围，这是所能做的唯一切合实际的事情。古德里安突然对这个建议发起火来，进攻必须发动，他大嚷道。3月27日，布瑟再次把他的部队投入到科斯琴，进攻非常凶猛，他的一些装甲部队实际上确实冲进了城市，但接着苏联人用炮火摧毁了德国人的大举猛攻。在参谋部里，海因里奇毫不遮掩，这次进攻，他说道，是大屠杀，第九集团军绝对平白无故地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甚至现在在第二天，他的怒气仍然未消。当他等着给古德里安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那一个字，惨败。他不管他个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古德里安通话的时候，他都打算指控他的上级血腥地屠杀了8000名士兵，在对科斯琴的进攻中几乎一个师的兵力失去了。电话响了，金策尔接了电话，是措森，他告诉海因里奇，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约尔的嗓音并不是海因里奇所期待的。我想同古德里安交谈，他说道。克雷布斯又开始说话了，海因里奇在听的时候脸沉了下来，注视着他的参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海因里奇问道。他再次听着， 然后突兀地说道：“谢谢。”并放下了电话。海因里奇转向金策尔和艾斯曼，小声说道：“古德里安不再是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了，希特勒今天下午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海因里奇又对他吃惊的参谋们说：“克雷布斯说古德里安病了，不过他又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因里奇的盛怒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他只是又做了一下评论：“这可不像古德里安，他若有所思，他连再见都没有说。”在海因里奇的参谋们得以把整个故事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了。古德里安的被解职是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所目睹的一个最失控的场景之后发生的。希特勒的午间会议开始时是足够安静的，但却暗含着难以压制的敌意。古德里安已经给元首写了一个备忘录，解释了进攻科斯琴失败的原因。希特勒不但不满于古德里安所采用的语气，而且也不满于古德里安为第九集团军所做的辩护，尤其是不满于为布瑟将军所做的辩护。元首已经决定让布瑟当替罪羊，命令他参加会议做全面的汇报。像通常一样，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们也出席了，除了古德里安和布瑟之外，还有希特勒的参谋长凯特尔、他的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元首的助手比格多夫和几位其他高级官员和各个副官。有几分钟的时间，希特勒听了对当前形势的一般情况介绍，然后要布瑟做汇报。一开始，布瑟简要地介绍了进攻是怎么发动的，部队是怎么使用的。希特勒很快表现出恼怒，突然把他的话打断了：“进攻为什么失败？”他叫喊起来，他没有停顿，自己回答了问题：“因为无能，因为玩忽职守。”他破口大骂布瑟、古德里安和整个陆军最高指挥部，他们全都无能。他大叫大嚷地说：“进攻是在没有足够的炮兵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然后他转向古德里安：“如果像你声称的那样，布瑟的弹药不够，你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静寂了片刻，然后古德里安开始轻声地说：“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希特勒挥舞着胳膊打断了他：“解释？借口？你给我的就是这些？”他喊道：“哟，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我们在科斯琴失望的？是部队还是布瑟？”古德里安突然发怒了：“胡扯！”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胡扯！”他几乎是爽爽快快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他狂怒，脸色通红，激烈发言：“不能怪布瑟！”他咆哮道：“我已经告诉你了，他是在服从命令。布瑟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所有弹药，他所拥有的所有弹药。”古德里安极度愤怒，他挣扎着寻找字眼：“要是说怪部队，那看看伤亡人数吧。”他狂怒了：“看看损失吧，部队尽了责，他们的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也冲着他叫嚷：“他们失败了！”他大发雷霆：“他们失败了！”古德里安脸色发红，扯着嗓门咆哮道：“我必须要求你，我必须要求你不要再指责布瑟或者他的部队了。”这两个人都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但又不停止。古德里安和希特勒面对面进行着这样狂怒而又可怕的交流，官员和副官们都惊呆了。希特勒严厉斥责参谋部，称他们全都是没有骨气、傻子和笨蛋。他怒气冲冲地叫嚷，说他们老是误导、误报和哄骗他。古德里安对他使用的误报和误导向元首提出了异议：“盖伦将军是不是在他情报估价中误报了苏联人的兵力？”“没有。”古德里安咆哮道，“盖伦是个傻瓜。”希特勒反驳说。那仍然在波罗的海各国，在库尔兰被包围的18个市又怎么样呢？ 古德里安吼道，有关他们是谁误导了你，他质问元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撤出库尔兰集团军？这次冲突声音这么大，这么猛烈，结果事后谁也不能精确地记得争吵的先后顺序，甚至布瑟这场争论的无辜导火索后来也不能详细地告诉海因里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几乎瘫痪了，他说道，我们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约德尔是第一个猛地采取行动的人，他抓住正在叫嚷的古德里安的胳膊，请，他恳求道，请平静下来。他把古德里安拉到一边，凯特尔和比格多夫开始帮助希特勒，希特勒精疲力竭，猛地倒在椅子上。古德里安惊骇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上校确信，如果不立即把他的长官带出房间的话，他就会被捕。于是他跑到外面，给在措森的参谋长克雷布斯打电话，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冯洛林霍文恳求克雷布斯在电话上对古德里安讲话，托辞说前线有新的紧急情况与他交谈，一直到将军平静下来。费了好大的劲，古德里安才被说服离开了房间。克雷布斯原本就是一位精于操纵情报以适应形势的艺术大师，他没有费多少气力就让古德里安没有分神地达15分钟以上的时间。而到这个时候，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已控制了他的情绪。在这个间歇期间，元首也平静了下来。当古德里安返回的时候，希特勒正在主持会议，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看见他进来，元首命令除了凯特尔和古德里安之外，大家都出去。然后他冷冰冰地说道，古德里安大将，你的健康状况要求你立即休假6个星期进行康复。古德里安的嗓音不露声色说道，我去。但希特勒还没有完全结束，请等到会议结束，他命令道。几个小时以后才散会，到那个时候希特勒几乎是冠心被治了，请尽力恢复健康，他说道，6个星期以后形势将非常关键，那时我将急切地需要你，你想你将到哪里去呢？凯特尔也想知道他想到哪里去。古德里安对他们的突然关心产生了怀疑，于是谨慎地决定不把他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告退了，离开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古德里安出去了，装甲战术的发明者，希特勒大名鼎鼎的将军们的最后一位离开了，与他一起德国最高统帅部所剩余的最后一点正确的判断也消失了。第二天3月29日星期四到早晨6点钟的时候，海因里奇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古德里安的离开所带来的损失，已经给他送来了一份电报，通知他希特勒已经任命克雷布斯为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克雷布斯是一个巧舌如簧的人，是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遭到人们广泛而又强烈的厌恶。在维斯瓦赫集团军群参谋部，他被任命的消息紧随着古德里安离开的消息产生了一种沮丧的气氛。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总结了普遍的态度，他后来记载，这个人老是带着友好的微笑，多少让我想到一只小山羊，我们能够指望的东西是清楚的，克雷布斯只需喋喋不休说出几句充满自信的话，形势就再次一片光明。希特勒从他那里所得到的支持要比从古德里安那里得到的支持好得多。对于这个任命，海因里奇未作评论。古德里安为布瑟所做的激烈辩护救了这位司令员，而且针对科斯琴还会有更多的自杀式进攻。出于这一点，海因里奇倒是对一个和他往往持不同意见的人心存感激，他会想古德里安的，因为他了解从前的克雷布斯，他不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支持， 当他见到希特勒讨论奥德河前线问题的时候，不会有直言不讳的古德里安来支持海因里奇了。他要在4月6日星期五去见元首，参加一个正式的会议。